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被称为神的儿子。主耶稣是和平的制造者，他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不只带来了救恩使你我得救，也促成了以色列人与外邦人在基督里合而为一，带来真正的和睦。如果你对以色列的宣教有负担，就不能够错过了上周四以及今天的使命门徒。受访的嘉宾是在以色列海法宣教长达11年的宣教士。上周他分享了你所不知道的以色列5件事，打破了一般人对以色列的看法。在我们了解了中东的局势以及背后的问题根源，我们该如何的保持关心以及智慧的行动，一起为中东祷告呢？以下我们就来听今天的使命门徒。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基督徒到底该如何关心守望和为中东的局势祷告呢？今天我们邀请到长期住在以色列的艾琳宣教士，从他的观点提醒我们可以如何关心和为中东的局势代祷。很多时候对于一个事情的看法是建立在我们对该地区的想象，当代的以色列这个国家，它的处境、它的组成、它的文化、它的人民，作为基督徒群体，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今天发生在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之间的这个冲突？
OK， 我们看每一次有冲突发生，特别这边以巴有冲突发生，整个世界分两边，教会也一样。OK， 好，所以有挺巴勒斯坦的，有挺以色列的。我自己其实最近在思考的一件事情，我只是想说，到底全世界有哪一个冲突会像以巴冲突这样，一发生冲突就全世界分两边，好像很少。对，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哈。那可是我想多多少少，我们都有一个心情，我们希望有正义，我们希望我们希望有正义，我们希望有，我们希望不公义的事情可以被伸张。但是问题就以巴冲突这个事情，就让我们看见一个事情，不是所有事情都这么容易黑白分明的一刀切，说谁就是坏人，谁就是好人，或者一刀切说谁是对的，谁是错的。整个以巴冲突发展到现在是非常多的错误累积而成。那这个错误是以巴双方都有，包括整个世界都有，也就是说阿拉伯国家如何的反应，西方国家如何反应，都促成了现在这个局面变成这个样子。那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正在进行的战争当中，两边如何反应，以色列如何反应，然后阿拉伯国家如何反应，那西方国家如何反应，也都会影响后来的发展，对不对？所以
是
我其实在看到一件事，就是以巴冲突是整个人类世界的缩影嘛。是什么缩影？就是我们本来就在彼此伤害。也就是说，我们会在新闻媒体里面看见那些被炸的的巴勒斯坦小孩，然后就妇女什么，觉得他们很可怜。以色列这边也一样嘛，你懂我意思啊？以色列这边也有200多个人质被掳，然后一天之间一个村被烧，然后40几个小孩被割头。 两边其实在同样都在承受这些暴力彼此伤害所造成的伤痛、所以如果我们硬是要想要当一个审判官，我们其实在自找麻烦了，因为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审判、我们不是那一位终极审判官、我们没有办法告诉别人谁对谁错，这不是我们的角色、也不是我们应该要做的、我们做不来，对、那所以那当然也有些人很想要搞清楚以巴冲突谁对，还是很想搞清楚谁对谁错，那其实某种程度就是两方都有错、那两方都有他的权益要维护、所以我觉得从一个首先先理解到，就是说这其实是我们人类的一个没有办法脱离的宿命，特别是当我们在一个堕落世界、这就是人，我们就算我没有战争，我在我的日常生活里面也常常这样啊。我在职场里面我不也常常，我为了保护我自己结果我在攻击别人，或者是我在诋毁别人，这是有的，不是吗？我们也常常也受到别人的攻击或伤害，所以以巴冲突基本上就是让我们看见我们，这就是我们人类的宿命，因为我们在一个有罪的世界里面，而我们完全其实是没有办法靠自己得到平安，这个是我觉得是第一个你要从这个角度去看。
是，谢谢。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应该说特别被提醒到，以巴冲突其实展现的是全人类困境的一个缩影。这并不是说我们心中没有公义的一把尺，也不是说这个世界没有是非，而正是因为我们如果要认真看待上帝所赐的公义，上帝是位公义的上帝，我们就看到其实这整个局势演变到今天，其实不单单是现在冲突两方的责任，也包括是许许多多的人责任在历史当中搅在一起。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是真的要说这是谁的问题，把结果全部归在其中一方的话，这一定不是一个公正的，也不是一个公义的看法。那所以艾琳的第一个建议就是，作为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要学习在这个冲突当中不去当那个审判者，也不去成为散播仇恨的那个人。
对，所以先从这个角度来看，那刚刚我想你有提到不散播仇恨，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神呼召我们做和平之子，那我们要想可能那些你看了会让你生气的资讯就不要转投了、因为那些资讯其实你会生气就表示会引发仇恨、那所以我会觉得不管你觉得那个事情再正确也好，再怎么样可以平反、那其实没对这个局面没有太大帮助。因为当你在转播，其实另外一方也会觉得受到伤害，然后他们的攻击就更加猛烈、所以其实只会造成更多仇恨。那什么叫做，所以不要散播仇恨，但是我们可以散播什么，这个部分是比较少听得到，就是暖心小故事。 OK、就是在这些战争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是会看到一些暖心的小故事。我可以分享一个我昨天才听到，是我同工跟我分享、我的同工是个阿拉伯人，以色列阿拉伯人、那他在我们这附近有一个私立的中学里面，他是义工妈妈啦，就是他孩子也在那个中学、那这个中学里面本身就有犹太人跟阿拉伯人，战争开始之后，义工妈妈们就起来，然后想要帮做一些帮助，比如说支持一些战乱里面的在逃难当中的家庭，或是支持前线的军人这样子，或者是支持那些可能家里有人甚至先生已经被征召的那些家庭。 OK， 那因为这一个学校本身这群妈妈们里面就有犹太人跟阿拉伯人，平常是没事的，但是战争一开始之后，阿拉伯妈妈们就不敢来了。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我就说他们其实在以色列算是一种夹心饼干吧，每次只要战争或冲突一爆发，他们就是一种两边都不是人的状态、那 这一群阿拉伯妈妈就说她不敢来，因为她不知道犹太人会怎么看她。然后结果发生什么事情，那些犹太妈妈们就主动去找他们，然后去拥抱他们，然后去告诉他们说，你不要害怕，你可以来，我们还是很爱你。所以这是暖心小故事。就是这种故事应该要被传播，要告诉别人，在仇恨以外我们有另外一个选择。我们不需要去散播仇恨，因为已经太多了。
是，
那我们需要散播的是更多正面的故事。
对，我觉得这也是个很好的提醒，就是在一个破碎堕落的世界，但是我们仍旧被赋予继续创造的一个责任跟使命。那那个问题就是，那我们要继续创造什么？我们要继续的让这个仇恨更加的扩大，还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仇恨当中仍旧有希望的种子、爱的种子，并且成为来呵护啊、盼望爱心的这个种子，并且传播出去，盼望在一片好像虽然扭曲的战火当中，但是这样的希望、这样的爱仍旧能够扩大它的影响力。所以这并不是在忽视那些苦难，而是我们要看到其实我们在堕落扭曲的时代当中仍旧有一个创造的使命跟责任。
这是我的经验，因为受伤的人也需要看见这些故事。应该因为如果我们一直帮助双方都传播仇恨的话、那个仇恨本身会强化他们的受害者情节。如果你要我怎么说怎么看，这是讲到我第二点觉得要注意的是、其实他们都是受害者。我们都是受害者。我们所有人都在我们的罪里头都是受害者。我们都被别人的罪受害，我们也其实被困在我们自己的罪里面。我把两边当作同一群人在看待，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经历过家人被杀害，经历过家破人亡，经历过被生命被要挟的这些痛苦跟经历。那他们其实都在那个极度的伤害里头，但是他们既是受害者，同时也是加害者。当他如果没有办法从他的受害者情节里面走出来，他就会合理化他的攻击的行动。那包括即使哈马斯也是，或者是以色列，你觉得他的过度反应某种程度也是。那当他没有被医治，那他就会站在一个受害者情节的角度跟处境里面看事情，他自己也会被困住，他就看不到一个，他看不到他的仇敌是有可能会爱他的。这是我在我自己来以色列住之前，我有住过巴勒斯坦一段时间。我在巴勒斯坦里面很深感受到那个他们被困住的感觉，就是有一次我尝试告诉他们说，不是所有以色列，我不是说犹太人都恨他们，我说也有犹太人在以色列是为争取巴勒斯坦人的权益在努力。我的巴勒斯坦朋友完全不想听。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想相信他们的仇敌会爱他。那当他相信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就会感受到他心里面那个力量就会变少，他就好像他可能就会没有办法去抵抗他的敌人这样子。所以当你现在受害者情节里面，其实你基本上除了暴力你没有其他出路。所以我们必须要看到是他们双方都是受害者，但同时他们也有可能会变成加害者，如果他们没有被医治的话。
是，是。
所以第三个就是他们都需要医治。
的确就是我们很容易去简化在冲突当中，我们很容易去把一端给无限的给妖魔化。
没错。
然后一边给好像给正义化，至少让我们在选边站的时候我们自己良心过得去，或者让我们觉得自己一个比较有个稳定的世界观在看怎么冲突。可是真实的情况，其实我们不要讲以巴巴以好了，我们光看我们自己，我们跟他人的冲突跟他人的关系，其实何尝不是如此。我们是不是有被不公正的对待过？一定有的。可是我们对别人难道又是完全的公正吗？ 很多的冲突、很多的张力当中，其实双方都是受害者。但是如果我们持续的去强化受害者的心态的时候，可能我们好像觉得报复回击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我们需要看到双方都是暴力的受害者，但是更重要的也是双方都需要福音和医治。
既然他们都需要医治，我想我们就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就是我们医治指的不是我帮他讲话，或者是说我站在他那边，他骂以色列我跟着骂，他骂巴勒斯坦我跟着骂，这其实于事无补。他们真正能够经历到的医治，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就是从基督来的。不过老实说也没有那么理想化，因为我遇到非常非常多的信徒都在这个冲突里面，是我觉得是卡在里头，就是他仍然卡在他从前所受的伤害里面。那我讲一个例子，我去战争爆发的时候，我有个同工是犹太人，那他本身也是那个大屠杀幸存者后代。他的战争爆发的时候之后他的整个反应是极端的敏感。那我们的国际总干事其实写了一封信给我们团队，想要鼓励跟安慰我们。他就用了一个词，就叫做 ongoing conflict， 就是一个持续的冲突。那我想他想要讲的是，在这样的持续冲突当中，我们这个团队是一直承受着一些压力啊。他其实是想讲这个，他想讲的是他不是指这一次的战争，他实际要讲的是以巴长期的这个冲突所带给我们的冲击。然后他想要同理我们在这个环境里头所承受的压力。但是我那个同工看到那个词，他就爆了。他就说，什么 ongoing conflict， 他试图去淡化现在的情况，我们是在战争，对。所以他会变得很敏感。那这个就会让我们就知道说，他还没有在他的伤痛里面走出来，其实他已经信主。他还没有经历到那个医治。所以即使在信徒之间也有很多还是需要经历从神来的医治，那个我没有办法说一定要怎么做，只有他自己，他需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是
他需要来到神面前请求神的医治。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对，
是。那安理宣教师，其实你刚刚在一开始提到你们团队在以色列所做的事情，你们也接触犹太人，也接触阿拉伯人。甚至在当中这两个群体当中的和好的工作，你们也试着在做。就让我想到说，很多时候我们想到去以色列宣教，去阿拉伯世界宣教，我们可能在我们的处境当中想的就是办个布道会，然后宣讲这个你是罪人的信息，然后需要耶稣基督悔改的信息，这些都对，这些都是真的。可是我好像在以色列的具体处境当中，其实这种真实的饶恕、医治、恢复、和好的群体的见证，某种程度也是我觉得是更有力量的一种宣讲。那我就很好奇，就是说你们在当地，当你们试着服侍这两个那么多历史恩怨情仇纠结群体当中的时候，你们是怎么样试着把福音分享给这两个群体的人？
其实两群人的 approach 有点不太一样。犹太人的话，我们还是通常还是使用引用旧约圣经来跟他们谈话。但是对犹太人，我们通常的 approach 就是一开始是用旧约，然后对于穆斯林阿拉伯人，我们一开始就是建立关系。就是两个 approach 有点不太一样。犹太人也要建立关系啦，可是我们建立关系的入门会直接从用圣经，可是阿拉伯人或者是穆斯林比较不一样。可是这两群人走到最后，我们要谈的还是耶稣的爱，但是这个爱要怎么 表现，这其实也是值得我们基督徒好好好好去思想的，就是神他自己变成了一个婴孩。当耶稣成为一个婴孩的时候，其实他是生在一个极大危险里面。我们知道那个故事，他是要被追杀的，希律王想要杀他，甚至有婴孩被屠杀，只因为希律王要杀掉他。可是一直到耶稣到最后上十字架，他不只是身陷那个危险里面，他甚至到最后是被不公不义所杀。但是这却是上帝回应不公不义的方式，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就是当思考这地上所有不公不义，包括你以巴冲突的时候，是会让人家很难去理解。可是上帝却让我们可能看见另外一个不一样的路径去回应这地上我正在受的苦。我觉得对犹太人来讲，我有一个困难，就是他们很多人都是大屠杀的后裔。我曾经跟一个老先生，他本身就是大屠杀幸存者，然后跟他谈福音。我问他说，诶，你相信上帝吗？他就说，我跟上帝有问题。那什么问题？因为对他们来讲，就是如果上帝是存在的，为什么犹太人要经历这个600万人被屠杀？对，他们没有办法理解，所以他们情愿不要上帝。这是为什么犹太人现在是变成比较世俗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你回过头来要跟他谈，我那时候当下我真的愣住，因为我没有办法告诉他说，我即使最后我想要告诉他说上帝爱你，我都觉得很讽刺。对，在他耳中听起来很讽刺，我完全讲不出来。所以从那之后我就一直在思考，如果下次我再遇到这样的人，我到底要跟他怎么谈。我大概只能告诉他说，耶稣跟你一样也经历过这些，那所以他懂。我希望这个可以帮助他能够看见，上帝不是一个残酷的神，他是一个在苦难与当中与我们同在，而到终止最后，这一切的邪恶会被消灭，上帝其实是已经得胜。可是在这之前，他用的方式就是他成为我们的样子，与我们一起在苦难中受苦。
呀，谢谢艾琳，特别你提到最后上帝对于这世上不公不义的回应，如果我们只是用个理性分析的角度来看的话，它是无解的。可是耶稣基督却是以被杀为了爱我们被杀，承担这些苦难，不但是与我们受苦也为我们受苦，不但是为我们受苦也与我们一同受苦，来回应。或许在一个今天这样伤痛的时代，我们需要回到耶稣基督的所作所为，耶稣基督的所事，才能够真正的看到和好的盼望跟可能。
作为信徒，当然我们不是耶稣基督，我们不会为他们钉十字架，我们也不可能三天后复活，这也不是我们的工作。但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我觉得在耶稣上面学到的榜样是与他们一同受苦，跟他同哀哭，然后同理他的感受。但你不需要跟他一起骂对方，因为我就刚刚说，你在骂他对方的过程当中，你以为你在安慰他，但其实你在强化他的受害者情节。对，但是当你跟陪伴他的时候，其实你在帮助他被理解，然后让他可以慢慢从他受害者情节里面走出来。
谢谢艾琳今天的分享，带我们去认识今天的以色列，也对于当代以色列的处境那里的犹太人跟阿拉伯人的处境当中，在反思看到今天的冲突，今天的战争，并且谈到那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该如何看待，可以如何关心，甚至为这地来祷告。那我想最后今天我觉得最合适的结束，或许不是做一个结论，而是我们用祷告来结束。我想最后可不可以请艾琳带我们一起为着以色列、巴勒斯坦以及当中在受苦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
好，我们来祷告。主，你爱以色列，你也爱巴勒斯坦。主，你渴望两边的人民都能够更认识你的爱。主啊，愿你帮助我们从你的眼光来看这个事情。主，我们就 不去做我们不能做的事情或角色，乃是来到你面前更多的祷告和祈求。主啊，让我们可以用祷告来参与在这个事情里头，让这个冲突能够有改变的可能，就是从人心的改变先开始。主啊，谢谢你，求你按你的心意成就。主，让这个冲突，主不只是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罪，我们的困境，但主也看见我们还是有盼望。主，因为你爱我们。主，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Amen。
阿门。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以上的节目内容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为您专访在以色列海法宣教长达11年的宣教士。对于中东的局势，我们无法当审判官，神才是公义的审判者。我们不转发引发仇恨的讯息，因为这对局势无法加分，反而要散播温馨的小故事。所有的受害者都需要得医治，而医治唯有从基督而来。一块来听赞美之泉所带来的诗歌，我们爱让世界不一样。
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
你和我是天赋爱的创造，每个人有最美的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
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这爱是从基督而来。无论我们在哪里，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中，让我们成为和平之子，带来和睦，带来温暖。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